大家好，我是扶摇，我们今天来讲海市蜃楼。古今中外记录的海市蜃楼不胜枚举，这也被人称为是奇观。那么海市蜃楼什么样呢？在前苏联时期呢，有一天啊，一些物理学家前去原始森林进行考察，当时他们带着测量仪器一块出发了。走了两天，这第三天他们来到了一排小山坡前边。这小山坡啊有点荒凉，他们就想登上这个光秃秃的坡顶，在那儿休息一下。可是他们刚登上这坡顶，想欣赏一下周边的景色的时候，一行人是马上吓得就不敢动了。发生什么了？他们惊恐地发现啊，在山坡的北面，也就是到达地平线的这个一大片土地上，已经着了大火了，在无边的火海当中还腾起了一些火柱呢。更可怕的是，这片火海正在快速地向他们逼近。这一群科学家们啊，简直是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坏了。难道他们这是在不经意中来到了地狱的入口了吗？怎么办呢？还想什么赶紧逃命呀？胆战心惊的物理学家们就是慌不择路啊，就在这个沟壑纵横的地方不住的逃命。而同样惊心动魄的事情在彼得堡也发生过一次。当时呢，有一位小女孩啊叫兰格娃，她正和外婆在一起呢，突然间他们看见火海是铺天盖地的向他们涌了过来。这是怎么了？外婆就赶紧对她说，快跑啊。于是兰格娃就拼命的跑，她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她眼看着这简直就是一片火墙，这面火墙是离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时间非常紧迫，跑不出去啊就要被烧死了。兰格娃是拼命的跑啊，可是最后他还是被这个火海给淹没了。咱们这可不是信手拈来的玄幻故事啊，这是被记载下来的真实事件。那么这些科学家和小姑娘兰格娃最后都如何呢？当时啊，那些科学家在原始森林就这么玩了命的跑，一直跑到了一个他们感觉还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才停下了脚。大概是因为他们身为科学家吧，身上呢总是有那么一种不惜的探索精神，他们啊决定再去探索一番。于是呢，他们选了三个人，小心翼翼的就这么再次爬上坡顶去看看。大家呢可以猜猜他们都看见了什么。就这么一看呢，这三个人是看到在这山坡的下面是一潭宁静的小湖，还掩上了一层薄薄的雾，还不时地闪着微光。而远处呢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而另一位小姑娘兰格娃的结局也是相当的奇特。原本呢她在这个大火中是惊恐万分啊，她突然发现，哎，这个火虽然是不断地扑了过来，但是却丝毫没有烧着她。后来呢，人们还把她称为是被幻火纹身的小女孩。其实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蜃景。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就在不久之前，2021年的3月初，有一位名叫戴维·莫里斯的英国男子和大家讲了一个他所亲眼看到的奇怪事儿。3月4号这天，大概是在上午11点多吧。他从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村庄抬头到处看看，这么往远处一看，他发现远处海洋的上方有一艘巨大的船，可是这艘货船没有在海上，而是离开海平面了，悬浮在空气当中了。他看见的真的不是飞机，而是确确实实的一艘货轮停在空中了。奇怪了，莫里斯都懵了，难道我出现错觉了吗？由于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罕见，他赶紧啊就用手机给拍下来了，并且还上传到了网络，并介绍说，我从吉兰的小村庄看向大海，捕捉到这张照片时简直惊呆了。大家可想而知，这么罕见的照片上传之后，网络上是马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问啊，这就是诡异的悬浮幽灵船吗？对此呢， BBC 的气象学家大卫·布莱恩就解释说，这是海市蜃楼的现象。可能有很多人都很好奇，这海市蜃楼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呢？有人说，海市蜃楼是一种光学现象，是由实际光线折射而成的虚像。由于冷空气的密度比暖空气大，因此呢有较大的折射率。真的是这样吗？要说明白这事儿啊，我们要先看看中国古人对于蜃景的理解。 古人称肾井为肾气，肾呢就是蛤蜊，古人认为啊，这野鸡到了海里就会变成肾。而古书《史记·天官书》中就有记载说，海蚌有肾际为楼台，这里说的是海里的肾井。肾井呢在海中出现，还有一个说法叫海市，而这也就是海市蜃楼一词的来历。从古到今，中国的文人墨客对于海市蜃楼啊，其实也是有记载的。我们来说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大文豪苏东坡的海市，在宋哲宗年间，苏东坡呢是被贬官到了登州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蓬莱。不过呢，这也挺好，因为听说啊，当地有一种海市奇观，苏东坡是很想一睹为快啊，可是他是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后来呢，朝廷又要给他调班，临调走的时候，苏东坡觉得来了这里这么久也没有看见海市，很可惜。于是呢，他就来到了海神庙祭拜了一番。苏东坡和神明说啊，哎呀，海神，我这眼看着就被调走了，却还没有看过这里的奇景呢，以后再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来了，您就让我看看吧。估计呢，这个海神也是体谅他一身才华好人品呐，第二天还就真给他看见了。而且啊，他看到的这一次还特别的清晰，他可以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啊，于是很快就写下了这首诗《海市》。怎么写的呢？诗的开头几句写道说，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被却藏珠宫。这段轶事呢，还被明代的学者张岱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里了。光是看到这动态的景象就已经很神奇了，是吧？不过啊，这还不是最神奇的。大家听说过带声音的海市蜃楼吗？这不简直是空中电影院了吗？北宋时期的《梦溪笔谈》啊，这本书就记载了很多的神秘现象，其中就包括海市蜃楼。书中记载，北宋大臣欧阳修出使河北的时候，路过高唐县，夜晚呢，他就在驿站馆简单的睡一下。可是这一晚他是根本就没有休息，怎么了？因为他听到天上有动静。他说到了夜里啊，他听到了鬼神在空中经过的声音，他还听到车马声、人畜声，基本上每一种声音他都听得清清楚楚。沈括听了之后啊，想要去考证一下，就去拜访了一些高唐县当地的老人。老人告诉他说，20年前类似的景象在白天的县城里就出现过，人们也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人和物，当地人呢把这个叫做海市。从这一段记载中看啊，沈括认为海市蜃楼不仅是有静态的画面，还有动态的景象，而且呢还能听到声音。清朝《南岳笔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今天广东东莞西南方向啊，有一个海盐场叫靖康场，是在宋朝的时候给命名的，一直是沿用到清代。而在这一块呢，清朝的靖康场一带啊，就是时常出现海市，十分的奇异，而且是经常发生在晚上。书中写道说，当会夜光忽升，水面尽赤，有无数灯火往来，罗蚌鲛人之属，喧喧笑语，闻麦珠玉锦，属钱粮米麦声，至小方止，则海市也。就是说到了夜里呢，海上突然有光，这光把这水面映照得通红。鲛人呢，就是古书中说的人鱼，大群模样奇怪的这些海螺呀、贝类呀，还有人鱼啊，提着这个灯笼火把在赶集买卖东西呢，人声笑语是十分的嘈杂，而且一直持续到拂晓。这个景象是不是像极了在西游记中龙王手下的那些虾兵蟹将出来玩耍的样子呢？如果海市蜃楼被解释成光学的现象，那要怎么解释声音的存在呢？还有一种海市蜃楼也是光学现象之说没有办法解释的，是什么呢？2015年6月在河北承德出现的海市蜃楼，这个更奇特，因为当时的景象仿佛是从古代穿越而来的。这次出现的并不是现代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景象了，而是中国古代的亭台楼阁的样子，当中的一些景物呢，甚至像是传说中的南天门。 如果海市蜃楼真的是光线折射而来的，那么光线是如何把古代的这些建筑折射到现代来的呢？无独有偶，1954年在希腊的爱琴海上也是出现了海市蜃楼的景观。2400名当时的目击者非常一致地说，他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古代战士的身影。那些士兵似乎是维京海盗，穿着古老的衣服，而且似乎正在打仗呢。维京人生活在8世纪到11世纪期间，距离1954年呢，已经是非常的遥远了。那么这些维京人的景象是从哪儿折射而来的呢？另外，1988年6月1号、6月14号以及6月17号，在蓬莱的海面上又是先后出现过多次海市蜃楼，最长的时间长达6个小时。当时有不少的游客都是亲眼目睹了这个景象啊，有很多人说他们看到了天人天马走动穿梭，还有繁华的城市美景呢。还有人说这蜃楼当中出现了身着古代装束的人。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哪里正在拍摄古装剧吧，恰好这时的场景给投射过来了。可是这样的事例这么多，难道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间都是这么恰巧把这个拍戏的场景给折射到空气当中了吗？此外啊，迄今为止大多数的海市蜃楼中出现的场景都是无法在现实当中找到相应的远景的。单次蜃景的时间一般会持续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记载中还有少数的持续了几天呢，还有持续一年的到几年的都有。我们还有例子，比如康熙张溥县志灾祥中就记载说，嘉靖8年4都有海雨三风并列，其日忽没于海，青之三山并为一峰，屹立腾空，望之若楼台，变幻不常，如此者3日。就是说海上突然出现了三座山峰的奇景，之后三座山峰沉入海里了，之后呢又突然合为一座山峰了，悬浮在空气当中。人们远远地望去啊，发现幻景中楼台变幻，而且是持续了3天的时间。这个记载就又给大气折射学说出难题了，因为它无法解释蜃景为什么是可以持续3天的时间。我们知道现代人使用光学透镜啊，是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并且要磨制这一种不让景物变形的透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要让大气达到折射景象的条件本身就已经很难了，再要求大气的这个密度啊等这些方方面面的条件保持3天不变，这不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吗？这说不通啊。于是呢，除了大气折射的说法，人们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专家学者在海市蜃楼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他们提出了一种假想。他们说海市蜃楼可能是平行宇宙的幻象，由于时空错乱而导致的。平行宇宙的理论呢，就是说宇宙当中存在着很多的时空，每个时空呢都是平行的，并且啊，他们是同时同地正在按照各自的规律运行呢，一般是不会交叉的，只是时间有快慢先后，在特殊情况下呢，会出现一些什么时空交叉的情况，发生了时空错乱。也就是说，海市蜃楼是另外空间的真实体现，在物质的运动下，在特定的条件下，阴差阳错的，它们就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当中来了。虽然说这个说法目前也是一个假说，没有定论，但是用它来解释这种带声音、会穿越，而且是旷日持久的海市蜃楼现象，好像是更能说得通一些吧。海市蜃楼当前还是未解之谜，那么您觉得海市蜃楼究竟是哪儿来的呢？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